敬拜团队啊，带领我们真的一起来，大声高声呼喊啊，我们一生都要怎么样靠主来得胜。感谢主啊，这个今天的喉咙比上礼拜稍微好一点，我还是要求主继续保守。昨天晚上还是有咳嗽啊。好，那过去两个主日呢，我们看了圣经的第一卷书，还是问大家一下，圣经第一卷书叫什么？创世纪啊。那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呢，我们看到了神美好的创造。那在前面的两章，其实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篇幅呢，都在讲谁的创造啊？那首先说，人是神独特的创造，因为人是唯一的一个活物，按照什么造的？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啊。而且呢，男人、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然后呢，接着呢，也告诉我们说，神用那个最亲密的方式，把那个生命的气息吹进什么人的鼻孔，让人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有灵的活人啊、哦，有灵的活人。所以，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来认识神、敬拜神，而且呢，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神还赐人一个尊贵的地位跟身份啊、哦，就是要我们来代表神来治理全地。看起来一切实在是太美好了。我从小就喜欢听那个或者是读那个童话故事啊。那我两个孩子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看完了所有迪士尼所拍的卡通片。那如果有小朋友来我们家的话，我们家因为没有孩子，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玩具，但是我们有很多卡通片啊，可以给他们看。那我们也知道，童话故事它一开始都会通常用什么做开头啊？啊，它很久很久以前啊，它大部分都用这个开头，很久很久以前。那结尾就会说什么？从此王子和公主怎么样？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啊，幸福快乐的生活。然后通常以这个为做结尾，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憧憬，对不对？这个美丽的憧憬让我们进入了婚姻啊。可是进了婚姻很快就发现，怎么对方怎么变得跟婚前那么的不一样啊，那么的不一样啊。以前的婚前的那些温柔体贴都跑哪里去了啊？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啊。我相信这一章可以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啊。那其实创世纪第三章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创世纪第三章的话，其实我们人类的故事就停在第二章就好了、就停在最后说什么，结尾说什么，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就是一个完美的画面，我们就停在这里就好了。如果没有创世纪第三章的话，就是因为有了创世纪第三章，对吧？本来圣经只要短短几页就完了，现在呢变得这么厚厚的一本书，就是因为创世纪第三章啊。他呢卖了这么多关子，那创世纪第三章到底在说什么啊？到底在说什么？那今天在大家如果有拿到周报的话，那周报里面呢我们有一个讲到大纲的夹页，那我们在看第三章的时候呢，我大概会把这个第三章呢分成三个部分啊。那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会说什么罪的来源，我们会看呢罪的来源。那呢第二部分呢，我们就会看到罪的结果或罪的审判。然后最后呢，我们来看神的恩典啊。所以呢，在开之前，我们就先一起来念啊，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先来看什么？第一部分是什么？罪的来源。我们先来看一下罪的来源。那今天呢，请大家念经文呢，我们比较特别的方式。那个黑字我们请弟兄念、哦、大家看得清楚吗？黑的字请弟兄念，那红的字呢就请姐妹念。好，我们开始、哦、好，来，耶和华神所说，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谁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吃园中的树果？好，姐妹女人 弟兄，蛇对女人，哦，对不起，好，好，弟兄，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姐妹，好，在我们念第七节之前呢，我们大概解释一下，在这里如果从和合本圣经的话，这个他我那边打一个星号在后面，他没有把那个和他在一起的丈夫翻出来，但是后来的中文圣经，不管是新译本或者是和合本的修订本怎么样，都把和他在一起或与他在一起这个几个字呢都补上去了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当蛇在跟女人讲话的时候，丈夫在哪里？其实跟他的那个女人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其实当蛇说话的时候，他都说什么？说你们，对不对？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在一起，好，所以圣经也是用这个复数，好，所以我们晓得，所以我们看到男人有没有阻止女人呢、啊？然后不但不阻止，然后呢？哇，你没死嘛？那我也可以吃了，对不对？我也要眼睛明亮，不能只有你跟神一样，我怎么能跟不跟神一样，对不对？所以也要跟什么？也要跟神一样啊、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好，那第七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姐妹一起来念，弟兄姐妹，他们两人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好，我们说我们看到罪的来源啊、哦，罪的来源啊，首先。啊，我想大家可能跟我一样，在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个就要问那个蛇是谁啊？啊，你们会不会？你们知道蛇是谁吗？啊，蛇是谁吗？啊，那其实这个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所以蛇是谁造的？蛇也是神所造的，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他的狡猾却不是神所喜悦的。但他的狡猾却不是神所喜悦的。他会说话，表明说他不是一条普通的蛇啊、普通的蛇。可是从创世纪一直到整本旧约圣经，其实我们都不能确定啊、这个蛇是谁啊、一直要等到什么启示录的时候啊、在这里说什么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啊、是迷惑普天下的。然后呢，这个撒旦呢，或这个。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在这里我们大概可能很多人，当然我们也不确定，因为这么短短的几节经文我们并不能说什么，可能撒旦呢变成蛇的样子，或者是什么呀，撒旦呢借着这条蛇来对女人来说话，可是他的目的都是要干嘛？都是要来迷惑人、哦、都是要来迷惑人。那在这节经文我们也看到说，这条古蛇就是撒旦，他被神摔在地上，那很可能就是在以赛亚书十四章里面讲那个堕落的天使，因为这些天使他们想要与神同等啊，与神同等，所以呢被神摔在地上，那到地上呢，他们就来想要来继续的来迷惑人啊，要这些人，世上神所造的人来跟着这些魔鬼一起来什么背逆神。来抵挡神。那从蛇和女人他们之间的谈话都在谈到说，那棵树，那棵树，那棵是什么树 啊那我们就必须要回到第二章啊，我们必须要回到第二章，为什么有这些对话的开始啊？在第二章九节啊，我们上礼拜说神是什么多少树啊，各样的树，各样树是表示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应该是很多啊。各样的树从地里呢长出来，可以呢悦人眼目，就是每一棵树怎么样？神造的每一棵树都很漂亮哦，每一棵树都很漂亮。然后呢，园子当中呢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哪一棵树的名字？他特别选了两棵树有名字的，哪一棵树的名字在前面？生命树。所以前面的比较重要，还是后面的比较重要？一定是先提的比较重要。所以神不但让我们 看到他供应的丰富，给这么多树，这么漂亮的树给我们，而且呢，让我们可以什么，在园子中借着果子可以得生命。所以神让已经让我们看到他是赐生命的主，赐生命的主。然后他让我们看见他的丰盛以后呢，然后才给我们第一条诫命啊。所以耶和华他吩咐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什么随意吃。所以有多少树的果子他可以吃啊？几乎所有的树啊，只是什么树上果子不能吃啊？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啊，因为他说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神有没有讨价还价？他说什么？怎么样？结果是怎么样？必定死啊，必定死啊，绝对不是刚刚说的你们不一定死啊。好，那所以蛇怎么对女人说呢？他先说神岂是真说，这在干嘛？神说的不一定是真的啊，其实讲白话一点，神说的不一定是真的啊。然后呢，不许你吃园子中什么所有树上的果子，这个对不对啊？这个是大错嘛，再笨的人都知道。所以女人很快就纠正他，不对不对不对啊，不对不对不对，当然不对。神说什么？神是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这个对不对？这个是对的啊。唯有园子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个对不对？好像有点模棱两可，对不对啊？好像有点模棱两可，因为在原来没有说不可以摸嘛。可能亚当为了避免夏娃去吃，他说你连摸都不能摸，因为你不能摸你就不能吃了嘛，对不对？所以也不能说他全错嘛，对不对？可是他似乎没有提到，他说树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可是是所有的树都可以吃，对不对？唯有园，他没有讲出神丰盛啊，神的丰盛啊，然后唯有园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啊，他就是说似是而非啊。然后呢，蛇怎么回答？他现在说神是说你们必定死，他是说什么？免得你们死啊，免得你们说，有点好像有点委婉一点。如果你听女人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好像有点抱怨？为什么所有的都可以吃，就是这颗不能吃啊？啊，是不是跟我们人一样？我们常常都看什么？都看自己所没有的，啊，都不会珍惜自己已经所拥有的丰富。我们可以从这边，从女人的回答，我们也可以看到啊。那蛇看到机会来了，对不对？因为他说免得死嘛，好像把神的话打了一点折扣了啊。然后呢，好像听他的语气有点抱怨啊，蛇就安慰这个女人，他说什么？蛇对女人说：“你们怎么样？不一定死。这边所谓不一定死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它原文是一定不死，你们一定不会死啊。其实啊，神啊就怕你们吃，因为神知道什么？你们吃的日子怎么样？眼睛怎么样？就明亮了。然后呢，你们变如神，可以知道善恶。这个蛇聪明不聪明啊？啊，我们是不是都想变成神啊？”我们变成神，我们就不要听神的了，我们自己就可以做所有的决定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唯一的困难就是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对不对？那神呢，他是全知全能嘛，我若是全知全能那有多好啊，啊，我可以自己做主，我不用等候神，我也不需要祷告，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前面所有的道路了，对不对？所以呢，当女人听当这从这里的对话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真正罪的来源，就是我们不相信神，他把最好的要给我们，他给我们的绝对是最好的，而且呢，他把神的命令呢打了折扣，因为呢，神说你们必定死啊，他这边呢他都没有提，所以第一个我们相信罪的来源，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或者是不相信神所说的话，所以魔鬼他的伎俩呢，就是什么，就是要让人怀疑。让人怀疑，认为说哦，那个最好的东西没有给我，神给我是不错了哦，可那个最好的神什么留给自己，不给人哦，这是蛇哦，这个魔鬼撒旦的伎俩啊。好，然后呢，所以呢，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在雅各书他也提醒我们说，其实呢，我们当人被试探的时候，是被什么在试探呢？被个人的私欲来试探啊。 然后呢，私欲呢就会在我们心里面会慢慢长大，好像怀胎的 baby 一样，怀了胎，然后呢就会生出罪来哦。所以呢，罪既长成呢，就生出死来。所以其实很多罪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我们知道，特别在约翰一书，他特别提说，这个世界呢，就是要让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呢来追求，追求什么？约翰就说追求什么？肉体的情欲，然后呢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啊。所以神的回答啊，就让这个女人看见。首先我们说什么？她这个肉体的情欲什么？哇，这个果子悦人眼目，好做食物，对不对？哇，可以让我吃的很满足，好像山珍海味一样啊。然后呢？眼目的情欲，哇，悦人眼目，很漂亮啊、哦！所以蛇知不知道人的心啊？非常了解，他知道我们要什么好吃的，然后呢好看的啊、哦！所以他眼目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最后呢还有今生的骄傲，因为呢吃完以后我们可以怎么样，跟神一样有智慧啊、哦！所以女人吃了没有？女人呢没有抵住诱惑就吃了，不但自己吃了，还给和她在一起的丈夫吃了。啊，和你自己丈夫吃了。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知道说，魔鬼如此的狡猾，让我们陷入他的诡计。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拆穿魔鬼的谎言呢？啊，有什么办法？啊，其实谁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人怎么样都抵挡不住试探，但是有一个人他可以抵挡试探，是谁？就是耶稣啊，耶稣。他在旷野禁食了40昼夜之后，魔鬼也来试探他，给他了一堆试探，给他几次试探？三次试探。你看，三个诱惑，所以魔鬼也同样给耶稣三个试探。但是耶稣他用什么来抵挡魔鬼啊？他用神的话，只有神的话可以揭穿魔鬼的谎言啊、哦！所以第一句话他说什么？耶稣怎么抵挡魔鬼？他说：人活得怎么样？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用神的话。那第二句他抵挡魔鬼的试探，他说什么？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哦、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呢不能被试探，然后呢神他也不试探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跟撒旦说什么？退去吧，退去吧，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告诉我们，当拜主你的神，而且单单要侍奉他。所以在这里，在这里，他也让我们知道说，撒旦就是什么？抵挡的意思，是魔鬼的别名。所以撒旦、魔鬼是同样的，同样的一种。他呢，都是要来什么？抵挡神，而且要我们跟随他一起来抵挡神。然后接着我们就看到说，当他们吃了果子以后，眼睛有没有明亮？啊，啊，眼睛真的明亮了。但是有没有得智慧啊？没有得智慧。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样我们才能得智慧？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自身者便是聪明。”吃那个果子不能让我们得智慧啊，只有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得智慧？敬畏耶和华啊，认识自身者。所以当他吃了果子眼睛明亮以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两人赤身肉体，怎么看到的是自己什么羞耻啊？结果蛇有没有告诉他，你们眼睛亮了看到的是不是如神一样？其实呢，看到的是你们自己的羞耻，看到你们自己的败坏。因为什么？罪因着你们吃这个果子怎么样进入了这个世界，你们看到的是你们的羞耻，你们的败坏啊。所以呢，这个呢蛇没有说，所以我们就是撒旦跟亚当跟夏娃就这样中了神的诡计啊。所以蛇很多真正的事情没有告诉我们，只告诉我们都是谎言啊，他告诉我们是谎言。原来在第二章说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觉得羞耻，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在神面前，第一个他们两个人在神面前是完全透明敞开，所以他们在夫妻之间他们也完全没有隔阂，是完全什么呀？彼此的信任。现在吃了果子以后， 最进入世界，让他们看见了自己的羞耻啊，羞耻。那接着呢，我们继续看啊，这个罪的结果啊，我们要继续看从第我们从这个第八节念起，继续往下念啊，一直念到十八节。我们还是请姐妹念红字，弟兄念黑字。好，姐妹请。好，弟兄，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林木中，躲避耶和华的神的面。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了。”好，姐妹。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呢？”好，我们先跳过14、15节，直接进到16节。好，请男弟兄又对女人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罪的结果就是怎么样，与神隔绝的人，肉身确实没有死，但是人的灵性死了，人的灵性死了，所以呢，人与神关系上面隔绝了。所以人犯罪之后，神对人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说什么？你在哪里？这是神对人，人在犯罪之后，这是神对人的第一个问题，你在哪里？然后呢，亚当呢，就说什么？我就害怕，因为我什么？赤身肉体，我变藏了。当人犯了罪以后，不但和神亲密的关系终止了，而且人对神的态度从原来一个亲密的关系变成了什么？害怕，感到自己的羞耻。然后呢，我们想的就是什么？逃避神的面，逃避神的面，怕见神，这是我们人的光景。然后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然后呢，神就问说：“难道你真的吃了我告诉你不可以吃的果子吗？”这男人怎么回答？男人说：“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是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记得当亚当第一次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他说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做了第一首情诗。你看多么诗情画意，多么有智慧啊，对不对？就现在居然什么千错万错，不是我错，是谁错？是那个女人的错。而且是谁把那个女人给我的？是你把那女人给我的。所以到底是谁错啊？怎么错都不是我错，是女人错，跟你错了。所以我们都要把责任呢推给别人啊，就算有错，我是犯错了，但是我的错是谁造成的？都是你们所造成的。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这是我们的光景。遇到什么事情，先把错误什么，先推到别人头上。那 那妻子呢，我们看到妻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呢，也不是省油的灯呢。他说，所以神问女人说，那你又做了什么事？他说，那是蛇引诱我的。我们前面说蛇是谁造的？蛇是神造的，所以还是神的错，还是神的错。就好像我们说，哎呀，先生看到太太，跟太太说，哎呀，你看看你怎么会去刷卡买了1000多块钱的这个包包啊，怎么搞的？不是我们讲过了，你不要乱花钱了，你不是告诉我你不要乱花钱了吗？那女人怎么回答？哎呀，都是那个电视机的广告引诱我的。来来，我们把电视机砸了。太太做的不是说把包包退回去，对不对？是把先生买的电视机给砸了。所以我们都不承认自己的错，都不承认自己的错，都认为是什么，都我会错，都是什么，别人害我的，都是别人的错。所以呢，在这里看到，不但人与神的关系隔绝了，人与人的关系也因此而什么？因着罪也破裂了，也破裂了。那其实呢，在这里也看到说，除了女人也开始怎么样，对先生产生，从此开始产生一个不信任的态度，产生一个不信任的态度。想要看什么掌控先生啊、哦？不是说我只在家里做养生儿养女，你在外面呢吃喝玩乐，对不对？他们呢，万一哪一天怎么样有了小三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想要掌控先生哦，掌控先生。所以呢，人的关系真的从此都什么破坏了，破坏了。然后呢，更可怕的是啊、哦，更可怕的是，原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神对人的祝福，对不对？现在连什么生产之苦，现在也成为这个祝福，也变成了，也让女人怎么样要受苦啊、要受苦，成为了女人的苦楚。然后呢，再接着也看，我们看到说，人跟地的关系什么也破坏了，也破坏了。原来神赐福男人，给他工作，让他在园子可以看守管理，现在呢，地不再为他效力了，要为他什么长出荆棘、荆棘和棘藜来啊、哦！人要什么汗流满面，然后呢，要终身劳苦，直到你归尘土。所以弟兄，当你们工作很辛苦的时候，要怪亚当，对不对？因为他把这个罪带到我们的。其实呢，我们也同样在犯罪，所以我们这个劳苦是什么罪有应得啊、哦？其实也是罪有应得。所以呢，告诉我们，一直到我们终身都要劳苦。原来没有第三章，我们说我们都还在伊甸园里，对不对？只要栽栽树上果子，修修园子就好了。现在呢，我们要终身劳苦哦，终身劳苦，这都是罪所造成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么多神的审判临到人的时候，难道我们人就绝望了吗？我们人有没有绝望？看起来从人的角度看，我们是绝望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创造我们的神怎么样，那个耶和华神他是什么，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人没有办法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只有那个创造我们的神，只有他才可以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神的恩典，还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啊，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神他起初创造的宇宙万物是何等的美好，但是而且神的计划我们也要相信说，绝对不会因为撒旦魔鬼的诡计或是人的罪而呢彻底的改变了神的计划啊。神仍然对这个宇宙万物有他最终的美意啊，所以在14、15节，我们刚刚跳过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神对蛇的惩罚。我们来念：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地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在这里，在这里，我们看到撒旦他很有能力，也很有权柄，但是他永远不可能与神同等。撒旦也是神的受造物，所以他被神惩罚，他被践踏在神的脚底下，这都是讲将来会要发生的事啊。所以蛇他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表明说神永远要被神来践踏。而且在这边他应许我们说，有一位谁要将来有谁要跟蛇有一个大征战，就是有那个女人的后裔会跟蛇有一个大征战啊，大征战。那蛇会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事实上后来走上十字架，但是呢这个女人的后裔要怎么样，要伤你的头，其实呢在原文是 crush， 是打破他的头。所以撒旦的权势怎么样，要彻底的被这个女人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彻底的摧毁啊！这是撒旦最后的结局，就是全然的毁灭。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有问男人，也问了女人，但他有没有问蛇啊？他完全没有问蛇，他只问了男人跟女人。他问男人跟女人的目的在干嘛？他干嘛要问？难道神不知道吗？神凡事都知道，那他干嘛还要问？他其实要给我们人一个悔改的机会，对不对？他其实目的是要给我们一个人悔改的机会。蛇是不会悔改，他已经知道，所以他不需要问，因为问蛇是白问。问人他是给人一个机会，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可惜呢，神呢只知道把责任都推掉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约翰一书九章一章九节啊，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其实非常可惜，神是给人机会，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他们其实仍然可以待在伊甸园，但是人怎么样？因为自己的骄傲，然后呢，没有把握这样的机会。好，那最后我们看，神对人的恩典有没有因此而失去呢？我们继续看，从二十节看到最后，好，我们一起来念。同声开口来，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识，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便在打发他们出伊甸园，耕种他自出的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好，我们刚刚之前说过，人吃了果子以后有没有死，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对不对？因为肉身没死，但是什么，灵性死了灵性死了，与神隔绝但是亚当在这里看到呢，人仍然有盼望。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亚当看到人仍然有盼望？因为他给他妻子的名字取名叫夏娃，在这里告诉我们夏娃是什么意思啊？众生之母。所以亚当他其实看到了盼望，他看到了神的怜悯，他看到神的怜悯，因为神已经应许他会有个女人的后裔，会什么？会打碎魔鬼的头，人会被神拯救，他看到了，看到人还是有盼望。所以我们后代亚当，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亚当跟夏娃的后代，所以我们继续的怎么样？我们继续的进入婚姻，而且生儿养女，而且生儿养女，然后呢，现在人类几乎可以说是遍满了地面，对不对？只是唯一缺乏就是说，夫妻和儿女的关系已经不再像原来起初神设立婚姻那个美满的计划，圆满完美的计划已经被破坏了，带来的经常却是彼此的怀疑跟不信任，带来往往是怀疑跟彼此的不信任。 那感谢神啊，北区教会呢，他经常和这个，我们每年都和这个西区我们的母会，我们在劳工节的长周末呢，我们都会举行恩爱夫妇营。那我跟师母呢，就是因为参加了这个营会以后呢，重建了我们夫妻的关系，也因此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这个事工上面继续参与服事。因为这个营会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回神起初创造婚姻的目的，所以神给你有感动的话，你可以在聚会结束之后呢，你可以让师母知道，如果你们想参加的话啊，因为名额有限，名额有限。那当然孩子呢，你们可能也要自己安排，事先安排一下，因为这个营会是不能带孩子的啊，就提早让大家知道一下啊。如果你们想要知道的话，这个营会的更多的 detail 的话，可以问师母或者是我啊。那等到之后呢，你们会跟徐振东弟兄来报名。那在这里，在第二十一节，亚当跟夏娃当他们犯罪以后，他们看到自己赤身肉体，他们是用什么来做衣服啊？是无花果树的树叶来做衣服啊，他们是用无花果树的树叶来做衣服。但是耶和华呢，给他们做了什么？做了一个皮衣。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没死，谁死了？因为皮从哪里来？从动物来，所以动物呢死，死的是什么？不是亚当夏娃，而是动物啊。那在这里我也解释一下，这个衣服不是我们好像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远古时代穿的都很短很少，只是这里其实在这个原文，它的那个衣服是袍子，跟祭司那个袍子一样。可见呢，神呢一点都不省布料，给他穿的是一个华贵的袍子啊，给他们出去啊。因为罪的工价，圣经说就是死，所以亚当夏娃不死，谁死了？所以动物死了。因为这里说，所以神也借着摩西来颁布律法，要献祭，要献那个动物来干嘛？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可这个献祭的动作是什么？要不停的做，因为人呢不停的犯罪，对不对？可是你献完祭了，然后就好像你来敬拜了，哎，出了这个大门又跟妻子吵架怎么办？赶快又得回去献祭，对不对？所以那个献祭是不断的，那个献祭是不断的啊。所以呢，圣经其实也告诉我们说，动物的血其实并不能真正的除去人的罪啊，除去人的罪，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完全无罪的，他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最完美的祭物，然后一次献上以后还需不需要再献了？就完成了。耶稣一次把自己献上，就完成了神对人类所有的救恩。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3:16，我们同声看好来念。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满得永生。亲爱弟兄姐妹，就像圣经说的，我们汗流满面，终身劳苦，但是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看完了创世纪3，让我们看见的盼望，现在主耶稣也来了。我要请问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让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要很多时候神不只是要我们一个人得救，也要我们什么？全家得救。就好像玉主说的，你和你家必定得救。所以我们真的不但自己要渴慕神的话语，而且带领全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从3，大家看到神的话语重不重要？神的话语是不能打折扣的，我们要真的认真来学习神的话语，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揭穿魔鬼的伎俩，我们是没有办法揭穿魔鬼的伎俩。然后呢，我们也必须要什么？紧紧的跟随耶稣，才能胜过 一切的试探和引诱，因为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但是他怎么样？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怜悯，得到随时的帮助。接下来我们一起借着今天的回应诗歌，我们来唱耶稣的爱他是不离不弃。我们请敬拜团队来带领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